那么下面呢，我们再这稍微复杂一点啊，稍微复杂一点，先不要太复杂啊，再加一个圆啊，再加一个圆，虽然是多圆吧，但是我们先不要多圆，就是二元吧，先到二元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再把这个体系再给它限制小一点，就是用凝聚态体系。所谓凝聚态体系呢，包括液体跟固体了，是吧？那么我们假如只讨论液体跟固体，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这个相律啊，就稍微改变一下子了，啊，这个后边啊，就是 C 点 Φ 不是加二了，是加一了，啊，加一了。那么这加一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呀，我这个时候尤其是固体，我们认为它的这个蒸汽压，就是这个固体物质的饱和蒸汽压很小，啊。所以，这个蒸汽压力对于这个体系的影响比较小，忽略不计。那么，这个时候影响这个固体的主要的外界因素就是温度因素了。所以，这一个条件，外界条件就是温度，所以就变成了 C 减 Φ 加一了，就不是加二了，就没有 T 就没有 P 这个项了，没有这压力这项，只是 T 这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时候。这个描述这个二元凝聚态体系的这个相的这个数学模式，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一个 F 花星，F 花星就是条件自由度啊，条件自由度就是 F 花星等于二的一个数学模型了，一个数学形式了。F 等于二的数学形式是什么？就是一个直角座位系相图，用直角座位系的相图就可以画出来，因为等于二嘛，是吧？二维嘛。那么这二维是哪二维呢？就是 T 跟 X 图，就是 TX 图。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认为 P 影响很小啊，这样简化 TX 图，就是组成个温度图啊。我们看看组成温度图有哪些，这就是组成温度图，也是个二维的平面图啊，很好看。我们先看这几种典型的啊，没有固容体系的相图。这个相律道理还是一样的啊，点线面这个意义还是一样的啊。注意的什么呢？注意第一个相图的时候，注意这个纵轴，这个纵轴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一个一元体系的一个相图。我们前面说了，当你把那个一元体系的那个压力轴去掉的话，那么一元体系相就是一个温度的一条直线，对吧？是吧？你不过原来你是这么横着写，对吧？原来你是横着写，比如说这个二氧化硅啊，这石英啊，贝塔石英，然后这个阿尔法石英，是吧？然后呢，阿尔法尼石英，是吧？你这个是横着写，是吧？我竖起来不也一样吗？是吧？所以这个纵坐标，不是这个纵轴，就是一个单组分体系相图，看出来没有？是吧？就是单组分体系相图，这就是 A。那么这个 A 是一个化合物，或者是单质，那么这个单质没有相变，没有这些相变。啊，它只有一个熔点，这熔点呗，是吧？它没有相变，当然它可以有相变。我们现在是不是典型的最简单的嘛，是吧？后边再加那个复杂的，所以这就是一个相图，是个单组问题相图，这也是个相图，是单组问题相图。那么两个单组问题相图，它们之间要相互作用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两组分体系相图了，就是这个平面了，是吧？那么横坐标是组成。可以用摩尔百分数，也可以用质量分数，是吧？那么 A 加 B 的组成加一块等于一，是吧？等于一。那么这个纵坐标就是温度，就是温度，是吧？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看一看这个最简单的啊，典型的二元体系的没有固容体的相图都有哪些。 然后我们再看看怎么来认啊认，这是第一种类型啊。那么这种类型我们看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特点是有一个最低点啊，这个最低点。那么也就是说，当你这个 A 它的熔点在这儿，是吧 ？A 熔点在这儿，当你在 A 里边加上一点 B， 加上一点 B， 那么就到这儿了，组成到这儿来了，是吧？那么这个 A 的熔点就下降了。同样，你如果往 B 里边加点 A， 啊，它熔点也下降。到了这儿的时候，到了 E 的时候，是这个二元体系里边的这个温度最低点，啊，是温度最低点，啊，所以它要一个具有一个简单低共熔点的一个二元体系相图，只具有一个简单低共熔点，没有更多的别的东西，只有两个端点化合物，有一个最低共熔点，啊，那么我们看看这个结晶过程是个什么样的过程啊？那么假如这个是一个体系点，这个体系点什么意思？就是说它的组成是这个组成，在这个温度下有这么一个物质，是吧？那么当它冷却的时候，它就要顺着这个温度往下降吧，啊，在这个状态下，这个区是个什么区啊？是个液相区还是什么区啊？气相区啊？液相区没有气相了，咱们这是没有气相了，都是液相跟固相，是吧？这是液相区，液相区是个什么区啊？是个单相区还是多相区啊？单相区，液相都是单相，只有一个相，它们液相是均匀的，单相区啊。所以我们前面说过了，在单相区里边，这个体系点跟那状态点是一个点。这句话呢，这是还是存在，还是成立的，就是这个时候。这个体系点在这儿啊，这个位置温度组成这体系点这儿，这个状态呢，这个区是液相，所以这个状态就是液相，这个点是液相的啊，体系点跟状态点是重合的。那么它降温降到这儿，这是什么了？是个什么平衡线？固液平衡线，是吧？那么这个地方就开始呢，就析出什么呢？哪个固体呢 ？A， 就出现这个反应，这个平衡了，是吧？一个析出平衡，是吧？这个 A， 这个液体，它的液相组成是这个组成，它的固相组成呢，是 A， 在这儿呢，啊。如果是这个点的话，我们看到了这儿，它的液相组成这个组成，它的固相组成在这儿呢，所以这个时候它这个体系点就分裂了，体系点跟这个状态点就不是重合的了，在这个地方呢，我等着的是吧？这个时候这个体系点还在这儿，但是液相组成在这儿，固相组成就变成了 AB 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就分裂了啊！注意这个时候呢，这个体系点啊，分裂成两个相点了啊。这俩相点就不重合了，两个相点了，因为两个相啊。这是两个像固体跟液体是两个像啊，虽然这个它在一个体系里，但是两个像，所以这是液相点在这儿，固相点在这儿。那么把这个液相平衡的液相跟固相相连接的一条线，我们叫结线，叫结线啊。这个结线就是把这个固相和液相相互平衡的这两个状态点相连接的线，就叫结线。这个结线在这里边是一条水平线，在很多图里边可能不是水平线，可能是斜的，并不见得都是水平的啊。那么这时候就进入了这个两相区了，从这开始就再降温就进入两相区了，进入两相区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这个时候的这个平衡变没变啊，就是这个平衡变没变啊，因为你到了这儿以后呢，等于是液相析出固相来了，对不对？ 你再往下呢，有没有新的平衡生成啊？没有，还是这个业相跟故相的平衡，还是在业相故相平衡。那么变化的是什么呢？变化的是你这个固体的量越来越多了，是吧？是随着温度降低，你固体的量越来越多了。那么怎么看呢？这个时候你就还是把截线画上，是吧？你得把温度降下来了以后，假如你这个体系点降到这儿了，那么它的截线在这儿，对吧？截线在这儿。那么截线在这儿意味什么呢？意味着你这个液相点在这儿，固相点在这儿，这是体系点。那么这个体系点和液相点的距离长了，对不对？而体系点跟固相点的距离呢，基本没变。也就是说，这个体系点和液相点的距离比上这个体系点和固相点的这个距离，这个比值越来越大了吧？那么杠杆规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杠杆规则了吧？就意味着我这边体系点到液相点这边的距离等于是谁啊？等于是固相的质量。这就是杠杆规则吧？啊，就是固相的质量，而这个体系点到固相点，到固相点这个距离是液相的质量。那也就意味着我这个固相的质量比上液相的质量越来怎么的？越来越多了，对吧？所以你随着温度下降啊，这个平衡没变啊，平衡没变，还是液相系出固相。但是呢，什么变了呢？是这个固相的量越来越多了。那么这个时候要用的一个概念是杠杆规则的概念。我们这个相图里面啊，要用两个，一个是平衡啊，相平衡，另外一个就是杠杆规则，是吧？相平衡呢，主要是考虑它相的变化；杠杆规则考虑的是这个在这个相平衡里边，它这个各个物质的量的变化是怎么变化的，是吧？那么随着温度降低，这个固相量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是吧？然后呢，这个液相的组成呢是连续变化的，液相组成变化的，是吧？那么当你降到这个温度的时候，这个液相组成呢就变到这儿来了，到了E了，对吧？那么到了E了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液相里边就开始什么呢？就开始系出谁来了？就开始系出这个，假如你是从这个点下来的话，先系出 B， 到了这个温度，到了E点的话，就开始系出 A 来了，啊，就开始系出 A 来了。啊，实际上就发生这个反应了，这是一样的啊，在这儿也一样，就发生这个反应了，对吧？不仅仅光系出 A 了，也开始系出 B 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形成三项平衡，在这儿就三项平衡了，是吧？就是液相，同时呢系出了 B， 还系出 A， 啊，不仅仅光系出 B， 还系出 A， 三项平衡。在这个三项平衡的时候，自由度等于零了吧？温度就不变了。温度就不变了，温度不变干嘛呢？实际上就是这个系出这个固体越来越多了， A 越来越多了啊，最后这个液体都没有了，都凝固了，自由度又增加了一个自由度，这个时候才能再继续降温，是吧？我们要注意这个过程啊，自由度等于零的时候，这个相点是不能变的，不能动的，因为它自由度等于零，它在一个点上就平衡了，是吧？当你自由度消失了，也就是说当你自由度增加了，当你一个项某一个项消失了，某一个项消失了，自由度增加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继续降温，这个固体的温度可以继续降下去，这个时候的两项就是 AB 了，这就不变了，这是个两项区啊，两项区自由度等于一，对吧？自由度等于一。那么这里边呢我们要注意这么几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呢就是这个低共熔点，在低共熔点这一点，在这一点上，是吧？它发生的是一个共晶反应，啊，它是一个就是一个液体同时系出两个固体这么共晶反应，是吧？那么，当你这个体点进入这个两相区的时候，啊，我可以组成在靠近 A 这边，啊，这体点进入两相区。我进入这个两相区的时候，它首先系出的是 A， 那么这个呢，我们管这个区间叫 A 的出经区。出经区就是说我从液体变成固体的时候，首先析出的那个晶体是哪个相，就是谁的晶区。所谓晶区是什么呢？晶区说的是这个组成范围，也就是说在 A 和 E 所对应的这个组成范围之内，在这个范围之内是吧，是 A 的出晶区。也就是说当你这个提起点它的组成处于这个范围之内的时候，那么它从高温熔体冷却进入两相区的时候，首先系出来的那个区间啊，首先系出来的那个相是 A 出晶区，那么这叫 A 出晶区。那么这个 E 到 B 之间这个组成范围呢，是谁的出晶区啊？就是 B 的出晶区了啊。所以这有两个出晶区，每一个出晶区呢都有一个液相线呢给它覆盖着啊，这个液相线所覆盖的这个组成范围就是它的出晶区是吧。那么在这个地方，在 E 这个地方，这是低固容混合物啊，这个就等于是同时系出两个晶相，低固容混合物是吧。那么实际上我们说这两个不同的出晶区和低固容混合物，它们这个系出的过程不一样，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它得到的那个材料啊的这个显微镜照片也不一样的，也不一样。我们看看这个是吧，这个是假如是 A 是一个三氧化二铝啊，给它一个真正东西是吧， B 是氧化锆，那么它的这个它是个只具有一个低固容点的一个相图是吧。那么如果它在不同的出晶区和不同的位置上冷却得到的那个晶体，给它照一照扫描电镜照片啊，这个分辨率是一个微米是吧，一个微米。那么你看如果是在三氧化二铝这边，它是 A 的出晶区，首先系数是 A， 那么得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是吧，是这样的结构。那么如果你是在二氧化锆那边的出晶区，首先系数的是二氧化锆，得到是这样的结构，显然这俩结构不一样的。那么这个结构就不一样，显微结构不一样，显微结构都不一样，它就肯定在它的这个力学性质上不一样啊，这个我们不没有太研究是吧。那么它的力学性质，它搞材料的人是注意这个问题的，它这种结构会有什么样的力学性质，那种结构是会有什么力学性质。所以你要什么力学性质，你应该要哪方面的是吧结构，你要选择它的组成啊，选择组成就是选择它的出晶区，那么结构就不一样。那么如果是在这儿，在这个E点这儿结晶，它的这个结构就非常细致了是吧，这颗粒就很小了，混合的很均匀了。所以我们说这个低固容混合物的这个材料的性质跟这两个材料性质是不一样的是吧，因为它的结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作为材料来说还是要考虑这个啊，要考虑这个微结构显微结构的是吧。那么这是最简单的一个二元体系相图了。那么假如把两个这个体系相图给它并在一块儿，就成了这个体系相图了对吧，把两个并一块是这个体系相图了，就这个了吧是吧。等于是两个只具有一个最低固容点的相图并在一块儿，就成两个最低固容点了。这两个最低固容点的体系相图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它的特点是这个 AB 这是一条线，这条线我们说了只要在相图里边一条直线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化合物是吧，就是一个化合物，每条直线都是化合物。那么这就是一个化合物的相图啊，这是化合物相图。那么这个化合物相图它这个这点是什么呢，是这个 AB 化合物的什么呢，熔点啊。那么我们看这个熔点的组成跟这个化合物的组成是相同的，熔点组成跟化合物组成相同的是吧，在这一点上这个组成啊固液平衡的时候组成是一样的，这叫什么，这叫固液同组成化合物啊，注意这个名字叫固液同组成化合物啊。那么固液同组成化合物的特点在相图里面特点是一个尖儿， 有最高点，这叫固体通融化合物。另外一个特点是什么特点呢？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说，一个固体通融化合物，这是三个固体通融化合物，等于是三个固体通融化合物构成的一个具有两个最低共振点的这么一个相图，但是它也是二元体积相图。为什么三个化合物它是一个二元体积相图呢？因为这有一个化学反应，对吧？虽然你多了一个化合物，但多了化学反应，所以这个独立组分数并没增加，是吧？这个是尖儿是一个特点，它是个固液同组成化合物是个特点。另外一个特点还要注意，就是这个固液同组成化合物的这个组成点，这个组成是处在这个两个低共融点的这个范围之内，是吧？这俩低共融点是11所对应的这个组成和12所对应的这个组成，那么 AB 的组成呢，是在这个11跟12两个想对应的组成的这个组成范围之内，在相图里边反映出来就是这样一个特点。所以我们说第二个特点其实是更重要的啊，就是说如果这个化合物的组成啊处于这个它自己的出晶区范围之内，这句话大伙能顺过来吧，是吧？因为这条就11跟12这个范围之内，是不是 AB 的出晶区啊？对吧？因为我刚才给了出晶区的概念了嘛，是吧？你这个11到 AB 这个之间这个范围之内，它首先系出来的是 AB 吧，你这个范围之间首先系出来也 AB 吧，所以11跟12所对应的组成实际上就是一个 AB 的出晶区，是吧？那么如果这个化合物的组成位于自己的出晶区范围之内，那么这个化合物就是固液同组成化合物。这句话是很重要的啊，光看尖儿不尖儿不行，因为有的时候它也有尖儿，它不一定是化合物，是吧？另外，但是这个呢，就是它这个自己的化合物的组成位于自己的出晶区范围之内，那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固液同组成化合物，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重要在哪儿呢？重要在我们后边要讲三元体积相图，那么三元体积相图就要靠这个来判断它的化合物性质。